各位听众，2019年港人那场随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而再度高涨的民间抗争运动，最终在新冠疫情和港版国安法的双重压力下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一轮又一轮的抓捕，一场又一场的庭审宣判。如果说无数港人几乎拼死一搏的抗争未能争来期待的民主选举的话，香港这座城市今天的陨落也印证了港人拼死一搏的理由。没有民主机制保障的自由是如此的脆弱。这也正是香港青年漫画家刘广成的画册《被消失的香港》想要传达的信息。刘广成以他手中的铅笔，以朴素的线条，以近乎单一的色调，呈现出那场抗争运动之激烈，也勾勒出香港这座曾经自由繁华的国际都市最近20年陨落的轨迹。卷首那幅画作取名《催泪之城》，画面上一对全副武装、身戴头盔和防毒面具、手持雨伞的青年，在一片烟雾弥漫中俯身呵护着地面一朵小花，全图黑白两色，唯有地面那朵紫金花鲜艳而脆弱。画册《被消失的香港》由台湾盖亚文化有限公司出版，法国 Rue de l'Echiquier 出版社2021年10月底推出法文版。刘广成先生自台湾接受了本台的岳阳采访。这本画册取名叫《被消失的香港》，香港其实作为城市依然存在，能不能解释一下您具体认为哪些东西让你感觉这是一座被消失的城市？在您看来，香港被消失的最主要的具体的这个体现是什么？您怎么感觉它这种被消失？
那首先当然就是它作为城市它一定还存在，就是也没有发生过什么真正意义的战争。它的消失的意思我认为是不仅只是言论自由，而且还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还有金融业，就是经济发展也是渐渐的从以前的国际大都会这个舞台慢慢掉下来。言论自由的话，当然国安法通过之后，那比如说像苹果日报这些都已经开始倒闭，再加上国安法附带的那个反外国制裁法，是令香港的经济局势非常不稳定，非常多的国外的公司其实都已经不敢在香港继续运作，所以都很多公司都开始撤资。国安法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只是一个很虚构很虚幻的那种言论自由消失了嘛，但其实除了这些所谓的白色恐怖让大家开始不敢表达意见之外，其实也是很明显的一种经济的打击啊。香港现在作为中国的一个贸易的出入口，这个功能已经开始渐渐消失，因为大家都害怕外国公司都渐渐害怕香港政治的稳定性其实会很直接的影响这个经济的发展。然后就是文化方面的话，就以香港电影业来说吧，因为电影业算是国际间那个香港曾经的那个声誉是很好，而且也很多很好看的作品，就比如说无间道系列。那无间道系列在现在的国安法尺度来讲其实已经不可以拍了，因为剧情它涉及到有警察也是有黑暗面的，然后也有一些警察跟市民打斗的情况。那现在就是因为中国的维稳的那种政策，那一定要把警察塑造成一个非常善良正面的形象。但其实香港的电影业一直以来它最经典的部分就是警匪片嘛，不只是无间道，就比如说黑社会之以和为贵之类的，就是很多香港的电影其实题材上都习惯是会有这种警匪的一些关系所在啊。而且这种类型的电影也是支撑香港电影业的，就是坦白说，所以其实一旦这种创作也不被允许的时候，那就以香港最经典的电影业来说，也是其实也是会越来越困难了。所以其实我刚才说到可能就主要三方面，就言论自由啊、文化跟金融业其实都是渐渐的被打压，言论自由就正在消失啊，文化我觉得也是好不容易好像发展了很久，但是又开始正在消失。那金融业就是经济方面 那种香港的所谓的经济实力也开始下滑，我也认为就是一种消失中的状态。
您在这个画册中呢，有一个章节的主题就是2019-2028，这些画作呢，其实是在2019年，也就是反送中反修例运动正在进行中的时候创作的。他在想象这十年以后，也就是2028年时候的香港。这些画作里面呢，那个时候的香港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内地的一个普通的城市。现在是2021年底，也就是差不多两年之后，您感觉今天的现实和当年的这些想象差距很远吗？
因为我其实画过很多嘛，所以其实不会全部都已经实现，但其实已经有一些部分是已经实现。就比如说我拿三张画来讲吧，就其中一张是在形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那个漫画内容就是大概说，就是有点像德国纳粹的时代，就是每一家每一户都要挂上习近平的肖像画这样。当然这个还没有到这么严重，但其实概念上来说，那个个人崇拜的渲染其实已经是在渐渐发生。就比如说习近平的思想的教育啊，就是已经成为教材，有一些小学不是全部小学也开始灌输给香港的小朋友这样子，就是那种个人崇拜是开始变得比以往更加剧烈，而且这种个人崇拜以前在香港是不会太体验到，但现在这个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其实已经慢慢的也渗透到香港。
您怎么看2019年这场运动呢？它好像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在北京看来，这场运动是少数人，而且是境外势力这样煽动起来。您怎么看这场运动？
我自己觉得，中国一向定性香港的民主运动一向都是这样定性，其实并不只是反送中的。对我来说，是已经习惯了这种论调。从2012年、2014年到现在，还是会用这种论调来定性香港的一切的社会运动。那其实已经是预料之中，它这种定性也只能在国内发挥作用，就是这是我的想法。因为其实香港的民生问题归根究底的话，其实是真的可以探讨到为什么香港人从回归到现在那种民怨会慢慢的上升。就比如说增补选吧，那当时就是因为中国曾经承诺说要把香港尝试赋予它这个普选的这个选举制度，但是其实事实上就是背道而驰了，从少数的可能1200多名的投票的人选这个行政长官，到现在就更加就是狭窄的那种投票的圈子。就投票来说也是有这种跟承诺是不对等的情况，还有就是国民教育，因为当时香港人所相信的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嘛，就是50年不变，但其实在教育方面好像也被干涉到，就是好像那种民族意识的那种渲染在香港竟然也是慢慢的被迫要接受这样。就是其实国民教育的内容其实还蛮多都是讲中国有多好之类的，其实那个最终目的不是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其实历史也是一部分，但好像只是在塑造一种中国人民的那种民族意识的那种骄傲感跟归属感，所以香港人当时也是不愿意承受的。然后还有就是很多其他不是那么直接的政治的因素，就比如说地产霸权啊，还有就比如说繁体字渐渐消失，街道上很多的简体字出现之类的。我可以说更多，但其实我意思是说，归根究底的话，其实香港人的那种民怨的滋长是其实很容易探索得到的。对，就是很难用中国的那种外国势力这种定性来抹杀掉这一切的实际的过去。但当然就好像刚才所说，在中国内地这种定性其实蛮有用，但在我生活在香港的情况，还有就是可能香港以外的自由社会的人来说，就是这种定性其实也很难说服他们跟我们。对，
您在这个画册里面就是一再提醒那些享有自由的人，尤其是台湾要保持警惕。在您看来，台湾的民主它是不是真的是面对一种威胁？它面对怎样的一种威胁？
其实就好像国民党吧，对，就是国民党以前到现在的那种 对于台湾的定性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转变，就比如说中国也开始提出一国两制这个方案，那其实国民党就比较像是他的论调像是说啊，对面是惹不起的，我们还是顺应这种提议吧，这样。但是就是对于台湾的本土意识是有一些伤害的存在，再加上在台湾还没有反渗透法之前，其实这个可能我没有很大的证据，其实我也只是看新闻，就是反渗透法之前可能有一些中共背景的人会入境台湾，然后可能会生活一段时间，就慢慢的会改变一些台湾他本地的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本土意识，这样会渐渐的把那个票源的比例从一些很本土派的慢慢增长一些亲共派投票比例吧。对，就是我觉得中国其实蛮擅长的，就是渗透到一些民主国家，然后改变那个投票票源的比例吧。虽然说中国经常批评国外势力，但其实他自己也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种国外势力。那我所说的提醒就是因为这种渗透可能已经发生了，那本来在台湾本土成长的人，可能他们以前的投票意识没有那么强，可能台湾人自从解严之后渐渐达成一种民主自由的社会，但其实现就是还没发生反送中的时候总统的投票率其实都并不高，因为他们会觉得政治跟我没关系，这样就是可能到达了一种非常安稳的自由社会，就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人民开始觉得不用再关心社会，就开始对政治有一些冷感出现。但过度的冷感其实是允许了另外一堆的票源开始壮大，这样。所以我所说的提醒就是可能希望他们会适当的留意一下政治，就是我就是强调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不要付出太大的成本，因为我也不是说要渲染台湾人变成很政治狂热的状态，而只是在生活中政治这个议题也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在可能有一些重大的投票事件，就比如说最近的罢免案，或者是说在之前的总统选举，都会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善用自己手上的一票，就不要觉得自己的渺小的表态对社会不会有任何作用。对，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善用一下自己的公民权利吧，就是在还没有发生到很严重的那种好像香港的那种渗透跟赤化的问题之前。
而立之年的刘广成是香港画坛新秀，早年深受日本漫画艺术的影响。2017年一次参加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节的机会令他受到新的启发，从此自成一体。他在香港出生，但幼年就随父母迁居日本生活，少年时曾回中国内地短暂停留，又在香港主权移交初年回到香港。在中国内地的短暂生活经历给他留下一段痛苦的记忆，他因为当时只会说日语而被同学视作日本鬼子欺凌，这让他在小小年纪就以切肤之痛领教了中国社会弥漫的民族主义带来的伤痛，意识到了这种政治体制下个体的不安全感，让他更加珍惜香港曾经有过的自由。如今他暂住台湾，尚不知道自己会否在台湾久留，这种在不同地域迁移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对身份认同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您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漫画的创作，能不能可以谈谈您为什么喜欢这种意识形式？
我觉得是耳濡目染吧，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在日本长大，那其实那个年纪我不会想太多，就是我遇到什么样的艺术创作我就会比较对那个形式有兴趣。日本那时候其实现在也是，就是日本漫画当然是一种主流的娱乐途径，所以其实那时候就跟一般的日本小朋友也很接近，就比如说什么七龙珠啊、海贼王之类的，就是会看很多这些娱乐性很高的，就是很流行的那些漫画作品，看着看着就渐渐的喜欢漫画这种形式，而且本来自己的兴趣也是画画，所以就 还蛮早就很肯定自己要在漫画这一方面发展。
但是以前作品您并不是涉及政治话题，主要还是比较生活性的话题。那么在这个19年这个抗争运动里面开始呢，您改变了这种选择，能不能谈谈您当时开始做这样创作的这种心情呢？因为您不只画了一幅，后来又画了很多和香港抗争运动相关的作品。
我一直以来就从2012年开始有个人作品出来，但就好像你所说，都是跟政治没有直接关系的。到了19年的时候，我算是创作上来说，人气跟事业之类都开始走向一个很不错的阶段，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点想要好好的把我自己的创作跟政治分开，就是不想两者会影响到。以前的话，我参与一些政治的表态的话，可能也只是在街上示威，就是在走在街头上。但是可能从12年国民教育到14年的雨伞革命，再到反送中之前，我都就一直都很质疑和平示威的那种效力，因为其实好像无论怎么表态都好，其实政府都没有听见，所以我会觉得说啊，好像我一个会画画的人，就如果只是在街上走走的话，好像并没有很好的发挥我的表达的能力吧，就是可能我的能力可以并不仅只是在街上走走而已，就是有一些无力感的，就会觉得啊，自己好像明明可以做多一点，但是又因为对于自己艺术事业的发展有一些顾虑，所以就没有做得很多很彻底。但是到了2019年那时候，其实也有过一些跟其他公司的合作，那他们都蛮在乎中国的市场的，所以从6月开始我还没开始画，我是到8月左右才开始画，因为那2个月就是有一点在挣扎跟沟通的阶段吧，就是跟那些合作单位。但是到了8月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是这是一种取舍吧，就与其在乎我跟那些合作单位的那种友好关系，我更在乎的就是香港的一些情况。但我也不是说如果我表态就一定会变好怎样，只是觉得我如果可以表态多一点的话，那可能对整场运动也会有多一点点的作用。因为那时候看到的就是比如说杜文泽黄秋生他们作为一个很知名的人士，那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应该会比我更大了。然后我看到他们都勇敢表态的时候，就觉得就那时候会有点被感染吧。
您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呢，曾经提到就说您是用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的角度来叙事，为什么强调这个非土生土长香港人的身份？
我在漫画里面确实没有说得很清楚为什么我要说非土生土长香港人，我认为是因为我所体验到的改变跟香港人所体验到的改变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我作为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是从日本先到中国，然后在中国可能经历了我自己会认为是一种很狂热的民族意识跟反日反美的情绪，还有就是制度的不健全嘛，就是小时候不会真的很观察所谓的制度，但至少在校园里就是一种社会的浓缩体的时候，就比如说啊，我被同学打，被同学欺负，我要跟老师说，但是老师就会说你就是日本鬼子啊，所以你是活该被打的，就会发现哦，原来当这种反外国的情绪会如此激烈的时候，可能所谓的制度就不会有什么功能可以发挥出来。就比如说校园里面可能老师就是除了教学以外也是发挥一种所谓的德育的功能吧，但其实我在那时候是感受不到的。来到香港之后，因为可能先从中国开始体验吧，所以来到香港之后我所体验到的是蛮美好的光景，就那时候已经回归了2年左右，然后那时候我所看见的一些标语啊，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还有一国两制这些概念，我看了是觉得蛮安心的。因为最初 我对香港是完全不认识的，就是觉得香港回归中国了，那香港应该也跟中国差不多吧。所以那时候全家人搬到香港，我也没有很大的希望。但当时我上小学的时候，我非常记得有一个科目叫做公民教育，那时候老师就很强调的说，香港人是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还有就是在街上集结的自由之类的，还有就是警方不可以擅自入侵别人的私人空间，除非有什么搜查令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看了是觉得这些是在中国是不会这样写出来的，也不会这样去就是很明文的去保障人民的权利这样。所以那时候因为作为刚来到香港人的香港的人，所以会特别感受到这种曾经的美好吧。就是以前如果是说土生土长的话，可能我认为他们是一直以来都在这种环境成长，所以他们对于香港的演变的那种体验比较像是温水煮蛙，就是他们一直在一个人权有保障有自由的状态底下，他们可能不一定感受到，只是在一步一步的那种人权的侵蚀之下，他才会慢慢的感受到。但可能我就是已经首先有一种对比出现，所以就会特别的会留意啊，香港回归之后还是一种令我觉得安心的状态，就是生活上觉得还蛮好蛮安全的，但是也在内心会有一个隐忧了，就会觉得因为始终我是体验过中国生活的人，所以就会就是关注一下会不会好像中国一样的情况。
香港近年尤其在年轻人港人的这个身份认同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那这个问题在台湾也非常的突出，而且这些年也越来越突出。那这种身份认同和北京当局一再推动的这个所谓大中华概念非常远，您自己怎么感受这种身份认同？您走过不同的地区，去过日本，再过中国的东北，到香港又到台湾，您怎么看这种身份认同问题？
首先说一下我自己经历的身份认同，因为我在香港出生没多久就去日本生活，那其实在我人生来看，我是没有在香港生活的记忆的。就是在当时我是一有意识的时候，就可能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日本生活，所以我是感受不到自己是香港人，而且我妈就是我家人也没有特别的跟我聊到这些话题，而且就是我相信我家人是会比较希望可以持续的在日本居住吧，但可能好景不长，就是工作方面他们出现问题，所以就被迫要离开。然后是到了九岁之前吧，就是我妈就突然跟我说，其实你不是日本人，你是香港人，就是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的一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就是我作为以为自己是日本人的这种状态，我是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一家人要突然离开日本这件事。然后就是透过我妈这样的解释，其实我也是蛮难接受，好像那种身份是好像别人强加于自己身上，而不是自己的人生体验的一种认同感，所以那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的问题。对比香港的话，我觉得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是比较群体性的吧，就是因为香港其实经过殖民的时代，其实曾经是英属，然后现在属于中国，那种定义也比较像是我的个人经验吧，就是有点像是被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一种身份的标签，就是啊，以前是英国人，现在是中国人，但这种身份认同的转变的过程其实非常突然，也是会令他们有所疑惑的地方。就比如说可能他们在英治时期是有享有自由跟一个完整的人权的状态底下，那他们在那种强硬的国籍的定性，就是英国变成中国这种定性以外，他们可以透过自己的人生经验感受到的，就是以前的自由社会跟现在的集权社会对比底下，他们可能会更加认同以前的社会多一点，所以他们的那种身份认同上也倾向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因为反正两种也是被强加于自己身上，那既然两者都是被强加于自己身上的话，那可能就开始出现所谓的本土派，就是 我也不认自己是英国，也不认自己是中国，我就是香港，这种状态出现，其实也是蛮接近我，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身份认同混乱的时候，我反而是不想属于两种国籍的任何一方，就是比较依赖自己的人生经验吧。所以刚才说到为什么我说自己不是土生土长香港，就是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很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说到大中华这个概念，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因为其实就民族这个定义，它可以是地域性的，也可以是建基于所谓的语言系统这样。但如果是语言系统的话，难道所有说英文的都是一个国家吗？不会吧。比如说美国从英国独立开来，那他们是同一个语系啊，英国可以用大英这个概念去把美国说成是英国的一部分吗？因为这种民族的认同的概念其实可以很模糊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画册《被消失的香港》的作者、香港青年漫画家刘广成先生的采访。画册《被消失的香港》由台湾盖亚文化有限公司出版，法国 Rue de l'Échiquier 出版社2021年10月底推出法文版。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再会。